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1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在最近连日上涨之后，美股今天收低，因为中期选举的结果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能够确定谁会控制国会，加密货币抛售也给市场带来了压力。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646.89 点，下跌 1.95%， 报 32,513.94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79.54 点，下跌 2.08%， 报 3,748.59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63.02 点，下跌 2.48%， 报 13,53.17 点。比特币下跌 11%， 到达 16,106.25 元，是从2020年11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那么在一年前啊，它曾经是高达 68,982.2 美元的历史新高的。同时以太币也下跌了 11%， 达到了 1,155.01 元。黄金在上一个交易日上涨超过了 2%， 并且在4号上涨超过 3% 之后，在今天也就是9号稳定在一个月的高点左右。但是目前这种现象的原因还不清楚，有分析师说美元疲软、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的担忧、 Fed 对市场的焦虑还有加密货币的影响，都是潜在的一些影响黄金市场的讯号。同时呢，油价下跌，之前有数据显示美国的原油库存增幅是高于预期的，也担心中国的新冠病例激增会拖累需求。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2.5 亿元，也就是下跌 2.6%， 现在是每桶 92.86 元。西德州中级原油下跌 2.82 元，下跌 3.2%， 现在是 86.08 元每桶。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同时呢，还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马斯克他卖掉了 39.5 亿美元的股票，目前特斯拉的股价跌到了两年来的新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美股今天午盘交易的时候，特斯拉股价下跌了 6.1%， 报 179.66 美元，这个数字是两年以来的最低点。根据报道，特斯拉的股价在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下跌了 49% 了，这也就意味着和一年前相比，马斯克的财富缩水将近一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个能够看到的结果。在昨天，也就是11月8号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夜呢，共和党是在下一届众议院的席位的争夺中一直保持着一个领先的状态的，但是却并没有能够翻起一个红色的巨浪。那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已经宣布他们获胜了，但是民主党人却并没有认输。截止到美东时间9号下午的3点，民主党和共和党众院的选举结果是176-205。目前计票活动仍然在缓慢的进行中，共和党要控制众议院就需要218个席位，这就意味着共和党距离他的目标成为一个多数党还有13个席位。这次的选举是第一次根据2020年选区重新划分之后按照州分配席位的选举，因为众议院在任期是两年，今年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参与换届改选。中期选举结果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未来两年的执政是息息相关的，并且有可能会改变美国在当前的政治格局。那么这一次啊，重新划分选区给共和党人带来了一点点的竞争优势的。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更多的民主党的现任议员他们都放弃了竞选连任。比如像民主党是22个人，共和党是10个人，这就使得竞选名单上有了不少的空缺席位。同时通过上述的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到离开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是多于共和党人的，这种现象对共和党来说是另外的一个优势。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啊，民主党人他们的表现比预期要好一些。但这次的中期选举，共和党竞选的议题是更贴近选民的需求的。那外界就有人评论说，如果共和党可以能够掌控众议院的话，有可能会推进4件事情。 如果众院转红的话，少数党领袖共和党议员凯文·麦卡锡就有可能会取代佩洛西担任议长。那么麦卡锡会做一些什么呢？麦卡锡在选举前曾经誓言说，共和党如果在周二可以赢得众议院控制权之后，就会确保边境安全，削减政府的开支，并且对拜登政府展开严格的调查。麦卡锡也承诺说，会让大家看到一个控制边境的法案。而且麦卡锡在9月份的一份采访中还说，他还想设想一个特别委员会，重点关注中共对于关键矿业的控制，对于美国技术的窃取，还有对台湾的紧张关系。但是不管中期选举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文章。这个文章呢，是美国的前劳工部长普兹德在福克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来看一下。文章中说啊，美国的中期选举投票已经结束了，但是参众两院的最后的结果还并没有尘埃落定。很明显的就是共和党至少会控制到众议院，而且有机会会赢得参议院。虽然没有发生红色的海啸，但是共和党人呢是的确取得了进展，所以在拜登总统的剩余的任期内很可能会有一个分裂的政府。在这篇文章中，普兹德还说呢，共和党人现在会在阻止政府过度支出方面发挥它的作用，但这仅仅是开始。普兹德在文章中还表示，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对于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控制了众议院，或者是如果控制了两院，共和党人能够做一些什么来扭转经济局势呢？普兹德认为啊，共和党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首先，如果至少在众议院是拥有多数席位的话，共和党就可以结束民主党一直在推动的立法热潮，包括导致通货膨胀和压垮美国家庭的一些大规模的支出法案。就这一个措施就可以为美国的商业来创造奇迹，因为最起码它可以消除一种不确定性，就是民主党接下来会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可怕的误导性的立法。他还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了参众两院的话呢，共和党是可以利用和解程序，避免核阻挠，并且允许参议院以简单多数票通过财政立法，来通过促进增长的立法。然后呢，拜登就会被迫要么否决这项立法，要么就把这个立法签署成为法律。而且他还说，如果最终情况就是这样的话呢，是希望共和党人把重点放在能源还有犯罪上。因为能源既是就业问题，也是一个反通胀问题，对于国家安全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同时，普兹德在文章中还指出来说，因为周二晚上的选举结果，还有美国正在面临的真正的危机，参议院民主党人有可能也会支持以上刚刚说的这两个方面的措施。也许这两个措施并不足以可以击败核阻挠，但是也可以使这些问题真正得到两党的支持，而且这是美国人一直希望的两党之间的合作，对两党来说都是一个机会。普兹德在文章中还说，即使共和党人仅仅控制了众议院，共和党人也可以开始扭转政府过度支出和通货膨胀的趋势。通货膨胀和经济一直被认为是选民关心的第一大问题，而且是很多原来势均力敌的竞选的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就可以解决过度支出的两种方式是，首先，政府资助。按照传统来说，一般拨款的法案都是起始于众议院的，拨款是在未来两年大多数政策斗争的一个焦点，也是共和党人将会拥有的最大影响力的地方。拜登政府是需要纳税人的钱才能做任何事情的。那么共和党人就应该控制支出水平，并且切断左翼的这样的议程去提供资金的有害的支出。然后还要削减拜登对于绿色能源计划的一些支出和税收减免，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还有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债务上限。美国的财政部明年会达到 31.2 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普兹德认为这是一笔非常荒谬的债务，尤其是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从历史上来看呢，提高债务的限额一直是在支出方面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杠杆点，从40年之前就是这样了。任何关于提高债务限额的协议都应该和解决国家根本问题的支出削减还有改革是相结合在一块儿的。 因为它不可以是一个持续的支出。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众议院或者是控制国会的两院都会指向一个更好、更加强大的经济。普斯德在文章的结束中还说，选举是很重要的，因为政策很重要，而且就像我们在过去的21个月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也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 local 新闻。